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亚伯拉罕，就是从第八节一直讲到第十九节，一直讲到十九节。那我们注意这一段圣经里面刚好有四个重点。那么第一个重点呢，就是第八节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，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。那么他所要去的地方是要他要得为业，要得着产业的，神要把他应，就是这一块地方乃是应许的美地，所以这个当然跟迦南地发生关系的，所以第一个重点。第二个重点，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，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那么第二个重点呢，跟迦南地还是有关系，不过特别讲到迦南地中间的耶路撒冷，因为那个有根基的城其实不光指耶路撒冷，特别指着将来的新耶路撒冷来说的，所以呢这是第二个重点。到了第十三节以后，就把这个重点再重复一遍，再讲得更细一点，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，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，还可以回去的，还可以有回去的机会，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天上的。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所以这个有根基的城，神所经营所建造的，那么从十三节到十六节，那么圣灵又重新的把它重复一遍，所以这个其实是归到第二个重点，就是我们所读的第九节第二个重点。那么当然讲到这一段的时候，特别讲到这些人呢从远处望见，所谓望见什么呢，当然望见那个有根基的城。所以现在今天早晨我们就问一个问题，就是那么亚伯拉罕什么时候远处望见？那么这个当然我们读了这四王五王的故事我们就清楚了，而且且欢喜迎接，所以这就值得信心来说的，他远处望见然后欢喜迎接。所以呢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是住在帐篷里面，但他却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，那么这是第二个重点。第三个重点，第十一节，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，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，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，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，海边的沙那样无数。那么这里呢讲到撒拉，其实就是讲亚伯拉罕。我们怎么知道呢？我们回过头去看看罗马书第四章，你看罗马书第四章，第四章第十九节，他将近百岁，这个他当然指着亚伯拉罕说的，他将近百岁的时候，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，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，所以这里讲了亚伯拉罕的信。 并且仰望神的应许，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，将荣耀归给神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，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亚伯拉罕怎么因信称义的？他虽然已经100岁了，但他相信神的应许必能够做成。所以这个信其实呢，在希伯来书里面是把它和撒拉连在一起的。所以其实撒拉因着信连撒拉自己，所以其实这个信还是谁的信？还是亚伯拉罕的信。好，现在我们还是回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，我们看到第四个重点，就是第17节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，就把以撒献上，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，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。论到这儿子，曾有话说，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。他以为神还能叫神从死里复活，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。所以呢，很明显这里的重点是讲到亚伯拉罕献以撒。所以我们说总共是四个重点啊，我再重复一遍，头两个重点和迦南发生关系，后两个重点和后裔发生关系。如果光有那块地没有后裔来承受，对亚伯拉罕来讲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。所以你看见亚伯拉罕所学的功课是两面的，一面是那块地，另一面呢是那个后裔。那么后裔呢，按理来讲是多数的，其实跟加拉太书告诉我们是那子孙，原文呢是单数的，那么也特别执着基督来说的。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到，读亚伯拉罕的故事，讲到亚伯拉罕怎样是信心的英雄，怎样过信心的生活。那么当你读这个亚伯拉罕故事的时候，你可以读很多很多，但是圣灵这里特别强调是四个重点。所以我们有了这个以后，再回到创世纪里面就非常清楚了。好，所以现在呢，我们根据这四个重点，我们很快的回到创世纪第十二章。那创世纪第十二章，你看12章、13章，这里很明显的是在那里说明希伯来书那里第一个重点，所以是12章、13章。那么12章讲到亚伯拉罕怎么到了世界，然后后来他怎么迁移到伯特利，然后下到南地，后来遇到饥荒，就到了埃及，然后从埃及呢又回来，又回到伯特利。到了伯特利以后呢，圣经说伯特利太小了，因为亚伯拉罕太大了。不光亚伯拉罕太大了，而且罗德也太大了。他们怎么变大了呢？因为他们到了埃及就变大了。所以从埃及回来以后，亚伯拉罕像镀了金一样，那么亚伯拉罕的侄儿呢，罗德也像镀了金一样，所以伯特利就变得小了，容不下他们。所以镀了金以后的亚伯拉罕和镀了金以后的罗德，伯特利就变成问题了。所以后来我们说，就是在伯特利那里他们就分手了。那么就是因为分手了以后，神就给亚伯拉罕看见，叫他亚伯拉罕对亚伯拉罕说，你从你所在的地方，你可以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，凡你所看见一切地，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那么这一块地呢，就是希伯来书那里告诉我们的，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。那么那个地方呢，圣经说是要他得为业，要成为他的产业，他的应许美地。所以你仔细去读，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的第一个重点。那么如果你要看得仔细的话，就是创世纪12章、13章。那么从十四章呢，那么就给我们看到第二个重点， 因为麦基洗德的启示，那么亚伯拉罕的眼睛就开启了。他知道说，他所以能够把罗德抢回来，他所以没有被掳回到幼发拉底的那边去，是因为耶路撒冷的缘故。因为表面上四王和五王，其实呢是巴比伦和耶路撒冷第一次在圣经的历史上第一次对抗的，第一次对峙的。那么这个呢，这个就是第二个重点。所以亚伯拉罕能够远处望见耶路撒冷，而且能够欢喜迎接，所以这个就是第十四章。那么到了第十五章呢，其实就是第三个重点。第三个重点是生以撒。那么生以撒是从哪里开始呢？从第十五章开始。因为你知道前面都讲到迦南地，讲得很清楚了。那么现在谁要承受这块地呢？所以这个时候亚伯兰就说，主耶华，我既无子，你还赐我什么呢？并且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。亚伯兰又说，你没有给我儿子，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。但是神说，不，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，就是他不能承受那个产业。所以不光地是要应许的，产业是应许的，但是那个谁来承受产业也必须是应许的。你看见吗？你从大马色带来的不算，从大马色带来的不算。所以呢，下面神就说了，他说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。好，这是第十五章。到了第十六章以后呢，你知道说上一次亚伯拉罕不是到埃及去吗？他到了埃及又带了个夏甲回来，所以难处就在夏甲。有的时候我们要怪就撒拉，你为什么是你自己，为什么把你为什么把夏甲给了亚伯拉罕？但如果亚伯拉罕不下埃及，他不会有夏甲的。所以亚伯拉罕那一次的失败，你看见吗？他不光是羊群牛群多了，然后亚伯拉罕大了，然后这个罗德也大了，问题就来了。但事实上呢，我们要记得，就是因为他去了一趟亚伯拉，去了一趟埃及，结果夏甲就带回来了。那夏甲带回来起头你看不出有什么难处来，但是后来到十六章你就知道说，那撒拉呢就建议亚伯拉罕，所以就把夏甲就给了亚伯拉罕。那为什么亚伯拉罕他没有太多的挣扎呢？有一个原因的，因为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。那请记得以实玛利是他本身所生的，所以在亚伯拉罕的感觉里面，那我如果要帮神的忙的话，虽然现在我没有儿子，但是呢神说只要你本身所生的，那么这个就是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？因为这个缘故他就接受了以实玛利。那么他生了以实玛利以后十三年之久，神没有对他说话。你看见圣经十六章第十六节，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，亚伯兰年是86岁。然后十七节，亚伯兰99岁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亚伯兰99岁的时候就是以实玛利长大的时候。所以以实玛利长大的日子，亚伯兰的年日是无可计算。第四天你不要忘记，这个大光摆在空中是叫我们能够定节令，能够知道年岁的。但是亚伯拉罕弟兄姊妹这一回失败了，他帮神的忙，他凭着自己他生出以实玛利来，那么结果呢？你知道说有十三年之久，神没有对亚伯拉罕显现，所以那十三年乃是空白的日子，虚空的日子。所以你看见这个到了这个到了十七章，那么十七章以后呢？你看见这个结果通通要受隔离。以实玛利受隔离是13岁的时候。但是以撒受隔离呢却是第几天？第8天的时候。所以不要忘记啊，光都受隔离不错， 对以实玛利来讲是13岁，对于以撒来讲是第八天，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到了99岁的时候，你知道亚伯兰失败了。虽然亚伯兰失败，就是因为他失败，所以就神重申和亚伯兰所立的约。所以这就是第17章的大概的内容。不过最重要的是，就在这个时候，神要亚伯兰受割礼。那么我们知道割礼乃是指着肉体来说的，对付肉，那除去肉体。